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风暴而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行动的节目呢，话题就是谈一下啊，联邦财政预算案哈，赢家输家2019财政预算大家谈哈。
嗯，
说到联邦财长弗莱登伯格昨天晚上公布了19-20财年的财政预算哈，意义非凡，因为这是澳大利亚政府12年来首个实现盈余的财政预算案。
嗯，
那其中呢也公布了很多一些利民措施哈，包括从个人和家庭大幅减税，还有这个解冻 Medicare 这一批问诊返还率，以及呢到提升小企业的资产利基抵扣上限，还有巨额投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技能培训。那但是呢，这份从时间上为联邦大选让步而提前公布的预算案呢，很多人说啊，看上去更像是联邦政府白纸黑字的一个竞选承诺。
嗯，但也有人说了，工资不涨，失业率也没有降下来，楼市疲软，这些都是客观摆在面前的这个事实和情况，所以让人对这个预算呢抱有一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那么我相信刚刚前面提到了，每个人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对于每一次的财政预算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特别想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来看待这份财政预算案，哪一些您觉得是您最关注的，您个人的生活会受到哪些影响。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赢家还是输家2019财政预算大家谈。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现在已经开通了1300-799-323，我们期待您的观点。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电话线上请到一位现场嘉宾，是来自 Longsec Research 的高级投资分析师、注册金融分析师李梅女士 Amy。 Amy 上午好。
好，
非常感谢您上午做客我们节目。那我们今天也是请艾米呢，从大家为大家呢从一个宏观经济的角度哈，来解读一下这份财政预算案。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个人所关注的哈，这次的财政预算案的一些亮点内容都有哪些呢？
像你们所说的，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呢和往年不太一样。平时的财政预算呢，一般都是在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7:30的时候财长把它介绍出来。今年因为大选有可能会在五月，所以说呢我们的财政预算整整提前了一个月，
是
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出来了。而且像刚才主持人讨论到的，更像是一个白纸黑字的大选宣言，而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财政预算案。那么说今年的财政预算案肯定大家关注的最主要的点就是预测的将要回到财政盈余。
是的，
我们已经有像你说的已经有12年没有政府财政盈余了。这个政府预测呢，高 Morrison 这个政府预测在2019-20年，也就是说即将7月1号即将到来的新财年，我们将实现差不多70亿的财政盈余。这个肯定就是本届这个预算当中大家最关注的事情。另外呢，从刚才讨论到赢家输家，这届财政预算呢作为一个大选预算，可以看到现任政府放入了很多政策来拉拢各层的选民，尤其是包括这个收入税的这个减免，以争取到在传统意义上都是投工党的这个比较低收入的家庭。另外呢还有很多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还有包括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很多措施，为了来拉一个选票。那么说在经济的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一届的财政预算我们不认为有很多很让人惊奇的措施，也就是说在对经济预测和以及对这个储行澳洲 RBA 中央银行对经济的预测分析方面，这些财政预算 不太可能改变我们对经济的预测。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这个房价在下跌了，还有说这个工资不涨，
失业率工资也不涨，对，
失业率有下降，但是工资不涨，那么说这些情况很有可能还是将持续。也就是说，政府现在虽然说是预测到了这个我们的财政，政府财政支出回到了盈余状态，但是都是一个比较小的盈余，一直到2021年，这个盈余也就是在 GDP 的0.4%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是很小的盈余，而且刚才我们讨论到的很多风险，这个经济方面的，以及说全球现在经济都有很多风险，比如说美国经济现在还是增长比较强劲，但是有可能减缓，还有一些和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以及英国脱欧的问题，都有可能对澳洲经济造成影响。这么说，一旦有影响，一旦说这个预测的平衡是非常非常小的，一旦说经济增长变缓了，或者说因为外界原因澳洲政府需要刺激经济，那么说很有可能我们又会再回到财政赤字的状态。
就像您说的一样哈，这可能是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哈，就是一般也一帆风顺没有意外发生的情况下，那政府呢是按计划啊，本财年71亿元的盈余，未来四年哈是450亿英元。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比较负面的一些客观的经济情况哈，这些客观情况摆在面前，那政府还是公布了有盈余的预算案。虽然说你看到就是把这个个人减税进一步减税，相当于政府的收入少了，同时呢像有这个1000万的基础设施投资，政府的投入又更多。依然这样子，政府还是公布了一份有盈余的预算案。那么就是您从一个经济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政府有钱来真的可以实现，最起码在当前这一财年来实现这个就是预算盈余吗？
对，这个我们还是这个预算盈余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政府没有发表一些很让人惊奇的一些措施，没有说大幅度的去花很多钱。也就是说，目前以经济正常增长的状态来发展的话，政府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盈余的，而且这也是财政市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期待的盈余。也就是说，去年差不多7月份的时候，这个标准普尔国际评级机构把澳大利亚的主权债券的评级从这个3A级带有，对，从3A级比较 negative， 从3A级可能比较担心政府财政状况，已经把它升级到了稳定的3A级，也就是说，这个本国经济以及国际评级机构一直以来时间已经在期待我们的这个政府财政会回到盈余的状态。然后这个盈余呢，也是说比去年5月份的财政预算以及去年年底的这个堪培拉财政部发出来的这个年中的经济和财政的 update， 这个经济和财政的就是没有说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而且呢这么说，这个70亿的盈余还是比较小的。那么说，刚才阿文你的问题提到了政府有没有这么多钱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财政盈余在这些年来是怎么实现的。
是的，
怎么来的？
那么说，对，基本上呢这些年来经济都在稳定的回升，都在增长。也就是说政府只要不大幅度的去花钱的话，回到财政这个盈余的状态都是大家所预期到的。那么说实现财政盈余是哪些事情推成了呢？比如说就是政府没有大幅的花钱，再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失业率一直在下降，这个劳动市场一直在提升，那么说这个收入税一直在上升，而且很多年以来这个国家税收局的这个收入税的不同的级别并没有改变，我们每一年都有通胀，然后呢虽然说工资增长比较缓慢，但是都有一定的增长。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慢慢的随着这个物价的增长被提升到了更高一层的税阶段，
所以说他们交的税就更多了，这样政府的收入也相应增多了，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也就是说，因为这个 income bracket 这个税收的不同的级别，并没有说每一年随着物价而提升，那么随着大家 这个一般情况下的物价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就交越来越多的税了。再一个政府没有预测到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工资这个公司税收方面，今年呢比往年预测的收入要多，因为这个也是很多事情不是在澳洲政府的控制之内，在国际的这个大宗期货的价格有所上涨，尤其是澳洲的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对，最主要的澳洲出口产品这个铁矿石，尤其是在 Vale 这个煤矿公司在巴西的有一个铁矿的这个矿发生了一些事故，也就是说造成世界上很多的铁矿石的这个供给变成了减少，那么澳洲作为一个主要铁矿石的出口国家，它自然的这个铁矿石的上升也就会对我们澳洲的公司以及澳洲政府的公司税收入造成了一定上的补贴。
对，
说总结一下呢，也就是说经济方面都是很正常的，像大家预期一样。然后呢，因为这个个人收入税的增加，然后公司收入税的增加，以及政府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开支，造成了现在的这个财政收入平衡。
这个简单一句话就感觉就是羊毛依然出在羊身上哈，是因为这个纳税人的钱交多了，再加上一些外在的市场经济因素，
大宗商品出口又增加，
政府只是少花点钱，所以说呢省下的钱就更多了哈。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表达一下您对这次财政预算的看法。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哎，你好。
哎，你好，李先生。
你们好啊，我是这样说，终于盼来了12年，啊，财政终于盈余了。那么这个功劳当然归于联盟党，他是管理有办法啊。
你觉得是这个，因为是联盟党管理经济有效哈？你觉得这是政党的功劳？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华人的功劳。
怎么说？
正是由于我们华人促进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友谊，啊，使得我们强大的祖国能够卖了很多澳洲的铁矿和煤矿，在铁矿上意外增加了300亿，而煤矿上意外增加了200亿，这个500亿砸下去，就把澳洲的500亿的那个外债全部给 cover 了。就是澳洲现在政府手里，实际上联盟党他手里有钱，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外债全部付清，给你一个，如果工党下次来当，那我就是给你一个没有外债。他就是在 Howard Government， 讲 Howard Government， 他还清了外债以后，这次那个毛里森政府又把他债务给还清了，然后再还给这工党。实际上就是说也无所谓挖坑和不挖坑啊，就是联盟党就是治国有方。
所以说您会担心的话，如果工党一旦上台的话，就现在在您眼中联盟党这些计划的好政策呢，工党就不会再继续实施了吗？
也不是，因为有我们华人在澳洲，我们就可以就像一个有力的桥梁，从澳洲和中国连接起来，就是铁矿石、煤矿资源服务和 service 将会继续，就是我们华人的功劳。所以我要说，不管联盟党和工党上台，要对我们华人要好一点。
好的，
不要，就是要对我们华人尊敬一点，好一点。我们会继续努力，就是我觉得我身上的。
好的，好的，谢谢李先生哈。
就是更加就是重，我要为澳洲做出贡献。
好，谢谢李先生哈。
为澳洲做出贡献。好，谢谢你们。
好，李先生也是表达了一个观点哈，国事大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哈。那他也是提到了这个在经济方面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是说到这个铁矿石出口哈卖得好，于是呢也是为这个政府创造盈余呢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哈。那我们下面再先回到我们的嘉宾啊，注册金融分析师李梅艾米。艾米，刚才有一位听众哈，他提到认为的话就是中国经济在帮助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实现盈余方面发挥了一个很积极的作用，那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一个听众他的观点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正确度，也就是说澳洲经济非常幸运的在世界的这个发达经济中国家27年已经没有一个财政衰退了。那么说我们往 往后看的话，上一次澳洲经济衰退还是差不多在1990年初，当时是政府说的这是我们不得不有的一个财政衰退。那么在随着经济的增长，在2000年度，然后澳洲政府开征 GST 消费税的时候，澳洲经济增长有过一个季度的负增长，
嗯，
然后呢又很快的回复过来了。2008年的时候呢， GFC 在国际经济危机的时候，澳洲经济又有了一个季度的负增长。那么说经济衰退在经济上的定义是两个连续季度的经济负增长。那么说澳洲当时很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在2008-09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刺激中国经济。那么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手段基本上是基础设施建设。那么说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到大量的钢材以及这个煤矿，还有这个能源和大宗商品，这些东西正好都是澳洲所出口的，比如说煤矿石和铁矿石。我们如果说看这个数据的话，在2009年左右，澳洲铁矿石的出口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增长，也就是说在经济危机的后期，很幸运的因为中国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刺激经济的政策，帮助澳洲经济避免了这么一个衰退。那么在近几年当中呢，中国又有大量的这个继续进口澳洲的铁矿石，而且有很多中国的个人以及企业来投资澳洲的房地产啊，以及这个农田的建设，也帮助澳洲经济。那么说是不是我们中国华人以及中国的经济帮助澳洲这个财政实现了平衡呢？这么说只能说这是其中比较小的一个方面，
只是一个方面而已。
对，只是一个方面。近几年来澳洲经济以及国际经济，包括美国啦以及世界发达经济体欧洲啦，澳洲啊、加拿大、新西兰都在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我们刚才提到澳洲的政府财政经济回到了盈余，主要是更多的公司税啊，更多的个人收入税啊，以及随着这个劳动就业市场的改善，慢慢的随着这个整体经济的改善来推动，而不是说政府引进了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改革措施。刚才这个听众也提到了，这个自由民主党政府是更好的管理澳洲经济的一个Better economic manager， 那么说，只能说他们很幸运的是，他们正好
刚好赶上个好时候、好环境，
对，刚好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对，我们说这个像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哈向好，其实是有很多原因促成的。就像您说的一样，我们当前处于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里边，简单说的话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哈，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在。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哈，来表达一下您对这次财政预算的观点。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哦，早上好，
哎，
主持人，
您好，请说。您最关心这次财政预算里面的哪一部分内容呢？
这个昨天呢也看了一下，就是内容比较丰富了，就是说几个重点我看了一下。那从国家大局来说呢，无非就是在那个一个就是社会福利民生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一个国防，然后呢就是教育。那么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有几个问题我想提一下。这个每次这个预算啊，对国防好像其实遮了半个脸。不大想，全都就是坦诚或直接率正一点。那么国家呢，因为为什么这个国取决于国家的老百姓呢，直接影响到，因为国防开支一般比较大，取决于这个他的就是拨款多少，就是预算多少，然后呢他就是对老百姓的国家的民生影响力比较直接一点，我认为。那么还有就是 Medicare， 我记得前几年我讲过，就是说一年的 Medicare 支出是500亿嘛。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刚才我听到你们在这个嘉宾也讲了，这个分析是比较有理据的，就是说强从经济发展来说呢，澳洲有20几年连续的就是增长。那么增长的问题呢，就是说你对你的财政的预算和财政的收入是有帮助的。你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增长，你怎么来实现税收？那么这个税收问题，现在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每人给个1000块、2000块，原来是530块，现在这个呢，对于就是中阶层这个收入人呢，是一种比较呢，就是 offer 了，就是那个撒狗粮，或者这是开玩笑了，是不是？就是给 offer。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来了。你现在这样做预算，给老百姓就是涨一点， 这个就像你们刚才所说的是一种大选承诺，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就是对长远的计划。因为澳洲现在政治家，你说就是领导人换来换去，就是总理啊下来就上去很方便，这个是因为他的一个体制决定的。你四年的就是当选，就是竞选成功以后你当选四年，至于四年以后是你不用考虑，你就是讲四年之内我能做什么，那个就随便开的条件可以，就是 offer 可以多给一点啊。如果我四年以后我不当政了，我无所谓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局限。其实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财政预算提到就是说这个基建，你怎么这个问题我要批评一下的，这个你怎么把基建能放到就是说是作为一种财政预算里面来，这个是你政府应该做的，因为为这个财政预算是为
但是虽然说应该做，但是花了钱也是有多有少，所以说从账目上还是要跟大家有个交代的。
对，这个我同意啊。就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来了，因为这个大选你现在是一种，这是budget 是因为大选的一种宣言或者一种承诺。你不能把这种应该政府做的事，你税收、汽车注册、汽油税全都在里面，你还是重新拨款说我们在建路，这是你应该做的。
哦，那陈先生说到这一次就是对于财政预算的话，基础设施，
您最关注是哪一个方
面？1000万。的这个拨款，您觉得政府拿得出这个钱，用1000万来建设基础设施吗？您觉得用1000万建设基础设施的话，是多还是少了？因为毕竟财政预算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一个事儿。
这个就对了，这个就拆东墙补西墙。这个预算建这种是几千万是干不了什么事的。澳洲人工什么一个建筑工程水泥工人几十块钱一个小时，建不了大事。这个是那么实际上这个他们投资基建包括收费路它都是赚钱的。这个问题就是我都不太满意。还有呢，对教育，因为联盟党虽然管经济呢大家在谈的比较好一点，但是他在那个就是教育上面砍掉那个的就免费大学，但是他是这个有争议啊，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认为国家要竞争，你刚才也在前两天也谈到了什么中国亚洲博士或者中国博士在抢澳洲博士的饭碗，你哪有这样讲话的？所以这个出了大错了嘛，所以当大学就输掉了嘛。你现在的问题说教育你应该投入，因为国家未来，所以青年人这个跟体育一样，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你要为他们做一些。当然了，你在这个免费实施教育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比较严谨的筛选制度，你如果基础不好你读大学就是浪费了资源，对不对？但是你作为国家未来，你应该教育上面投入。
好的，谢谢陈先生。好，谢谢。
好，
谢谢表达观点哈，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他也是更提到哈，更加关注，希望能够政府对于教育进行更多的投资
教育。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上午好，久等了。请说。
哎，没关系啊。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嘛，我个人嘛，对这种政府的这种东西呢，我平心而论，我是不大相信的。我先说一下那个前面第一位听众那个李先生所说的那个东西，对吧？他说的花政府把外债全部清除了，等等之类的。我相信他一定是受了联盟党或者自由党的那些所谓太多的正面宣传而把这些受了太多的这些正面宣传吧，他都不知道一个事实了。我刚才
其实各大政党都在竞选哈，每个人有自己愿意去相信的内容。
我刚才搜了一下啊，根据澳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直到2016年6月份，澳大利亚的国际债务从9760亿澳元上升到了1044万澳元，1044万亿澳元，万亿啊！从9700亿到1000多万亿澳元啊，这个数字，联盟党在竞选的时候他怎么不说了？他就光说盈余，这个盈余哪来的？他的国债怎么会不说了？所以我说这些东西，我对这个政府啊，我对这种政府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对吧？那位啊，我们嘉宾说的很好，他的所谓的提高，不是他真正有效的政策使他提高，而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带来了所有的一些费用的上升，而带起来
收入
数据上的提高，
对，
而这个数据是毫无含金量的，而我们的那些选民嘛，那个 Gladiator 的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叫 Romans or mobs。我们都是一些乌合之众，我们就光凭着人家想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相信什么东西。像这种这么多的国债，从几千个亿到了几万个亿， 大家都不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就说自由党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只讲自己增加了多少税多少东西，但是他从来不讲这东西的，对吧？然后我所看到的这么多时间，我看到自由党上台了以后，人人都说啊，自由党会对经济有一套。我觉得我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我真是没有看到，我只看到的是自由党经济，自由党相信给老板给那个业主提供一定的优惠。让他们增加收入，然后呢，他们去可以扩大再生产，他们可以再雇佣提供就给那个劳工市场带来好处，就是能够增加就业。但是工党认为的很简单，工党认为就是说，应该大量的花大量的钱去培养那些职工，让职工具有让工人阶级具有更高的素质，那么他们更有能力去竞争这个岗位。这种政策当然是花很多钱的。对吧？你过去说了，每个人家就花900块钱，那个装那个什么东西啊？很多自由党的支持的都在反对，说工党败家，花这么多钱。那我倒过来问他，他们是不是去领钱了？他们不要去领钱，他们这边所有的人都不要去领钱。那我承认你领钱领的比谁都快，然后倒过来骂人，这不是吃肉骂娘吗？对不对？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所有的那些政策上面，我都看到所有的每年每次这所谓的预算案，30年我在澳大利亚，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预算案是兑现的。
嗯，好的，好，谢谢时间。
就像那位陈先生说的一点都不错，对吧？他只有4年的任期，他可以夸下所有的海口，他可以夸很多很多给予 offer， 4年以后都不是他了，他管呢、啊，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特别是我在广告上看到有的人在这么写说啊，如果你想要减少税收，如果你想要减少税收的话，你就投自由党吧。好，作为我们不说大澳大利亚绝大部分都是十万年薪以下，好吧，一年就省下了几百块钱，为了区区的几百块钱就能决定你这张选票的选项，你这个选配也太不值钱了吧。
好的，好，石先生，好，也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哈。
谢谢。
那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的嘉宾艾米。好了，刚才石先生也提到了，他认为像这个政府哈，其实是不管是哪个政党上台了以后，他们有那种直接发现金的政策，用这种方式，在他看来好像很廉价的方式来收买选民。那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像从政策上直接向个人发放现金，这个就是利弊都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前段时间上周嘛，因为快要大选了，然后现任政府呢，又来了一个发现金的措施，也就是说为了，因为很多人都在对这个电费啊、水费啊、还有气费的上升造成了很多的影响，对生活成本的上升。然后他们说，为了这么一个措施，我们给这个个人单身的呢发差不多好像是75澳元，然后呢这个夫妻双方呢发是125澳元，尤其是给差不多390万的目前在领澳洲福利的这么一个现金发放，而且是免税的。那么说这个现金发放的意思真的是这个措施就是为了拉选票的，因为工党也出来说了，那么你现金发放为什么只给这个在拿养老金啊以及这个残疾保障这个福利的，而没有说给那些领失业救济金的人呢？这个他们这个措施其实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为了拉取在传统意义上来一般投工党的这些低收入者，像这种一次性的现金发放，它对政府这个财政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然后呢对于这个消费的影响其实也不是很大。那么刚才这个观众有提到很多政府的一些措施很可能是不实现的，那么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届这个财政预算当中比较核心的一个措施就是这个对于个税的减免。
是
这个个税的减免呢，其实是对于去年财政预算提出个税减免上来的更加这个
进一步的哈，减了更多。
对，减了更多。但是像刚才观众提到的，很多这个减免预测是将减免670亿在接下来4年，但是其中呢67亿啊，其中45亿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后几年当中，也就是说，可能是从2022年开始，
对，
对对，那2022年开始的时候，谁知道呢？很有可能这个事情，对不对？
对，
嗯，
在近期的方面，确实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他把给低收入者的这个这个现金退还。在他们退税的时候当场就返，当时是说的今年7月1号开始呢时候是返445元，现在他们提升到了1080，也就是说这当时是一个工党提出来的政策，因为工党一般都是针对这个低收入者嘛，那么前面我们就要看
单身人士的1080澳元。
好的，艾米，其实我们也刚才很多听众哈，其实您也提到这份提前公布的预算案更像是联盟党政府白纸黑字写下的一个竞选承诺。那我们在节目最后的话，那您从整体上，您作为一个经济分析师，那我相信您也是一位选民，那您是不是认为这份预算是为了讨好选民而看上去过分乐观了呢？
其实每一届的财政预算，不论是工党呢还是自由党，它一般都比较乐观。刚才我们观众也提到，主持人也提到，在去过往的12年当中，每一届政府都预测，我们很多当时财政赤字的时候，他们就预测我们可能会在3-4年之内回到财政平衡。
对，
到第二年又发现没有实现，所以说政府嘛，肯定是在财政预算当中都是过于乐观的。我认为呢，这一届财政预算没有说很多让人太惊奇的，没有说花的太多，或者是太少，还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财政。
好，那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来自 Longsec Research 的高级投资分析师李梅呢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呢就联邦财政预算表达您的观点，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